今天牧师的信息是从悖逆到蒙怜悯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9章4到7节、24到29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生命记》第9章第4节，来，请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向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的面前造就俯伏事实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恶。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他将百姓领去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从悖逆到蒙怜悯。
弟兄姐妹平安。好，跟你旁边的人问安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特别今天有很多新来的哈，跟大家问安一下。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哈，现在真的早晚是真的比较凉了哈，所以大家真的，而且这也是感冒季节哈，所以大家记得要保暖啊，身体保持温暖啊。好，那我们呢？前几天教会有差不多有11位弟兄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在 Kentucky 的那个创造博物馆跟方舟博物馆的学习旅游哈呀。那有4天的行程，那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所学习到的更加的就是从我们圣经的创世纪大概就是第1章到第10章左右，都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学习所以这个也鼓励弟兄姐妹以后你自己如果有时间也都可以去参观这个是对我们信仰也都非常有帮助好，那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从这个第9章嘛哈，我们《生命记》到了第9章，那一样的，摩西继续在交代这些以色列的第二代的以色列民那在这里特别怎么样？特别在提醒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过去年日的顽梗的罪恶的不幸福，然后的应景等等那也特别提醒到 他们不要以为说你到时候进去得了迦南地之后，就自己夸口这个是你有多大的能力，是因为你多公义，你多正直那其实这个摩西就提醒他，很直截了当的说，其实你们是一群悖逆的子民非常直接的讲到那主要也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才能够让他们进去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我想我们就一起要用这个主题一起来学习就是从悖逆到蒙神的怜悯这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就是说从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讨论就是人的本性的悖逆跟败坏所以这种悖逆败坏的本性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不要到处去夸耀自己第二个就是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彰显在他的慈爱还有怜悯特别对于有犯过错的悖逆的应景的等等然后第三个一起来学习其实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我们就会从这三个方面一起来学习。那刚刚读到的经文就是摩西一开始就提醒这些以色列民就是说你到时候你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你不要自己感觉良好认为是因为你自己行了公义，做了好事，然后心里正直，所以才把迦南人赶出去而得到了这个牛奶与蜜的美地，而是因为神的大能把邪恶的迦南人撵了出去以及呢，神他的信实，他的信实对于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启示、所要应许的这个承诺的一个实现，所以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摩西呢，还特别的让他们知道自从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相处以来他就非常的认识，直截了当的讲到了以色列民的内心的那个堕落，而且常常悖逆神所以能够得到进入迦南地，以色列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全部都是神的怜悯跟恩典那从罗马书我们也知道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因着罪，都是犯了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夸口的那个资格。那也正如摩西所说的若不是神的缘故，以色列民是不可能得拯救进入迦南地。其实，我们人们人类就像经文上所提到的罗马书所提到的这一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开始。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没有寻求神，那没有寻求神，就偏离了那个正道，偏离了一个正路，所以就造成了人性的败坏所以说，就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圣经更明确地指出来人的败坏不是单纯表面的那个外在行为的错误而已而是内心本质的那个堕落，内心的本质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罪的权势进入了人的心，使人跟神就 隔离了哈，就隔绝了。即便从人的外表来看，看起来好像很良善，或道德看起来很高尚，那常常心里却藏着自私、骄傲跟不义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地方也提到了哈，他提到怎么样，从心里发出来的才是污秽人的啊，因为从心里发出的就有了这些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还有诽谤等等哈。那这些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人之所以败坏，不是外表那个表面上外界的诱惑而已哈，而是其实内心离弃了神的真光啊，这个才是重点。历代志上这里有一段话，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啊。”好，这里讲到了鉴察人的心啊，是什么？从英文来看就是什么？就是说 The Lord searches every heart， 就是鉴察人的心，就鉴察每一个人的心啊，的内心。然后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意思？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就是说，神也知道你每一个思想背后的那个动机啊，这个叫做鉴察人的心啊。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特别神描述的那个时候在挪亚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每个人所思尽是恶，有没有？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每个人的 every intention of thought 意思一样，就是说每一个思想背后的那个企图那个动机 only evil continually， 就是都是邪恶的，而且继续不断的。那这个就是这一段话的主要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来遵从神的旨意，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来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而发出的。我们一生的任何事情的成就的发展都是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关系，而且人的心一旦远离了神，没有神的话，就失去了那个道德跟真理的一个准绳、一个准则了。也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所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了，个人怎么样，偏行己路啊，自己照着自己的想法就走了，以 自我为中心，然后便自己以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却不知道你正在一步一步的堕入的黑暗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社会的一些乱象，还有社会的一些不公不义，以及家庭的一些破裂等等等等，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人不愿意尊主为大，尊神为大，而把自己当作神而造成的。现今的社会的竞争文化也让人习惯来夸耀自己的地位，夸耀自己的学位学历，夸耀自己的财富，但是这种夸口只能显明出内心的一些空虚啊。箴言十六章这里也特别讲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呢在跌倒之前啊。骄傲狂心啊，都会使人跌倒。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骄傲自大，使人不再尊主为大，而是高举自我。 当我们人如果活在这种攀比以及夸口的这个框架里头，那最终所失去的就是什么？失去的就是平安，失去的就是喜乐。弟兄姐妹，刚刚一直讲到不要夸口，不要夸口，哈，好，但是呢，圣经上也教我们要夸口。猜猜看，要夸口什么？对的，我们要夸口的是什么？夸口的是主的恩典与他的救赎，要夸口的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31节这里讲的，特别说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夸口，要夸口谁？当指着主耶稣夸口，夸口他的救赎，夸口他的恩典，夸口他十字架的功效。阿门。所以，我们若明白自己一切好都是出于主，就能够放下骄傲，把荣耀归给主，转而从骄傲变成感恩的心。神不看我们的成就，而是看我们是否谦卑承认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放下夸口的心，就得以享受真正的平安与自由。所以，自己夸口，这个常常都是在无形当中我们就发出来的，很自然而然的。话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在他家后院在玩棒球来，看懂棒球的举手，会看棒球比赛的，有玩过棒球的有没有？没有哈。哎呀，基本上棒球你知道，就是一群人，有一个人叫做投手嘛，pitcher，对不对？那球丢过去，后面就有一个捕手，对不对？catcher。那对方就有一个 batter，就打击手嘛，就是这样子。那打出去有一垒、二垒、三垒、四垒这样跑回来就得一分。好，那这个小朋友呢，他也很喜欢打棒球，就是了。他就在他后院就自己一个人打，所以他就把球丢上去，然后就喊："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打手！"啪，就打上去哎，就挥棒就落空了人家他又捡起来，又往天空一丢，然后说："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打击手。"哎，又是落空奇怪，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然后第三个又丢起来，又打最厉害的，一打还是落空结果人家他的节奏没有变了，他说："哇，这个投手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投手。"刚刚是谁投的球？他自己投的反正他都是世界最厉害的就对了打不到他就变成投手你看，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像这个这位天生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足够的智力。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其实这些无非是神的恩赐你才有办法去把你神给你的这个才干能够发挥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然绝对就不要忘记把这些荣耀要归给神不要自己就无止境的夸耀下去骄傲自大好，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人的本性败坏无可夸口，刚刚的讲到的其实这不是为了叫我们沮丧而是要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恩典。唯有当我们真实的看见自己的不配，那才能够真心的感谢神的拯救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回顾他们的历史，他指出一个极深的真理就是 以色列能进入应许之地，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神的慈爱跟怜悯。虽然他们屡次的悖逆，忘恩负义，应着景象，但是神仍是因着他自己立的约，他怜悯的心肠，没有撇下，没有抛弃以色列民的这个恩典。摩西在祷告当中也提到神的慈爱与信实，神虽然他有权柄来毁灭，但是他因着怜悯仍然保守以色列民选民，他的选民。摩西特别强调什么？强调以色列民是神百姓，神的百姓跟他的产业，是神大能大力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子民。虽然以色列民的悖逆和不顺服，但是这完全是神的怜悯跟恩典的一个救赎。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既是如此，就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多努力多用功而争取到的，这完完全全是神白白给的。所以我们蒙恩与我们原有的光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神照着我们原来的本相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所以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主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拣选我们，那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得救。我们当为神的这个无条件的爱来感谢他。诗篇103篇啊，这里也提到，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没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的慈爱在于他选择不照我们该得的来报应我们，而是用怜悯来遮盖我们。我们最近在主日学里头就是学了这个洪水还有挪亚方舟，有好几个礼拜，那又是上个礼拜又十几位弟兄姐妹去参观了那个挪亚方舟以及这个创造馆。那我们就知道挪亚那个时代的光景是罪大恶极，每个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头那我们如果想一想现代这个年代差多少，好像也差的不是太多也是不太，因为那个年代说每一个 intention 每一个企图都是邪恶的，那就比较我们现代所面对的，你每天收到这么多诈骗的这个 email 诈骗的 text， 每一个意图都是要怎么样，要欺骗你啊，要榨取你的钱财啊，等等，要来伤害你的一大堆呀。所以我们如果想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年代，好像很类似那看看那个时候，神既然是慈爱，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既是慈爱又公义，他不容许这个罪恶继续无限度的蔓延下去而是在那个时候是决定以洪水来洁净这个大地那这就是审判那个意义。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唯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任何罪恶都必须要被对付的。所以但是在审判的宣告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相对的神的怜悯就在那里。神给挪亚时间建造方舟，那这一段建造方舟的时间给世人就有那个悔改的机会嘛。那建造方舟的年日啊，我们在主日学有提过哈，100年左右哈，就是有三种说法，有120年的，有100年的啊，有50到75年的啊，有这三种。那不管这么哪一个，都大概是100年左右，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那这是一个非常怜悯恩慈的一段悔改的时间啊，但是呢很不幸的啊，就只有挪亚这一家人啊愿意接受，那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啊。那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啊，今天也是一样，在基督再来与审判尚未临到之前，神仍然给用他的话语还有他的福音来提醒每一个人，人人都有一个悔改的机会。神是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所以神照样的有他的恩慈在来等待。所以这也是让大家有一个提醒，有一个警醒。其实审判会照着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会来到啊，所以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从神来的这个恩典还有他的慈爱啊，因为神所有的一切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头啊，就像刚刚谢长老的祷告词里面啊，神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啊，我们可以来向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跟他祈求啊。话说啊，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征服那个欧亚的时候啊，那就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就去找了他啊，那找了他，那就想说希望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那边得到帮助。那亚历山大他就说好，你就去找我，我就介绍你那个我这个管财务的主管，你去跟他谈一谈啊，就可以了啊，就让他的主管去谈。结果谈一阵子之后，那个主管就回来啊，就告诉他，那个主管就有点犹豫啊，是不是要给这个要请求帮助的人他所需要的这些啊。那这个亚历山大是说，他到底要为什么你这么犹豫了，这么犹豫哈，不给他。那那个管财务的他就说，他要求的好像多了一些了，要求的好像多了一些哈，就是没有看过要求比较这么大的哈。结果亚历山大就回答说哈，他要求多少就给他多少。那接着亚历山大就说，因为他来跟我请求的时候，他对我就把我当成那个大帝那个王来对待，所以他要求的这个分量就等于是跟一个大帝来要求的那个分量，所以我身为这个王这个大帝，我就给的就要像一个王一样的给，因为我有足够的这个能力给。 弟兄姐妹，一样的哈，神的恩典彰显在他的慈爱跟怜悯上啊。神所有的丰富都藏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头啊，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啊。特别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产业，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可以来向神支取的啊。所以也再次的鼓励弟兄姐妹，更加了解神的恩典是大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让我们可以来依靠、可以来托付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分别人的善或者是恶、贫或者是富、聪明或者是愚拙，但在神的眼中，所有人都有一样共同的需要，都有一样共同的需要，就是需要被救赎、被拯救。因为所有的人都曾与神隔离、隔绝，背离真理，陷入罪的捆绑，救赎而是灵魂啊，救赎是灵魂以及生命的一个必需品，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啊。不管你是贫富，你是聪明愚拙等等啊。那我们人常常以为罪就是做坏事嘛，这个就是罪嘛啊，这个就是一般人啊认为的啊，就是不该做而做。就是犯罪啊，偷窃杀人就抓去关了啊。所以你如果说我是罪人，我就跟你翻脸啊，我没有被关过。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罪在圣经的定义里面它是有更高层的啊。从神的眼光来看，不该做而做当然是犯罪啊，但是该做而没有做也是犯罪啊！神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你没有爱，这个在神的眼中，这个就不对了啊！好，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有任何一点点，你只要心里对哪个弟兄讨厌恨恶，哎，这个也是罪啊！所以神的这个罪的这个定义更高的哈，所以让人家无可推诿啊！那在圣经里头，罪首先呢，就是产生了与神关系的一个分隔了。哦，当创世纪三章，当亚当跟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立刻就感到羞耻，然后躲避神的那一面的面啊。那从那一刻起，人类第一次的就与创造的神、创造的主就分离了哈。罪的本质是自己做主，把神排除在生命之外啊。当人以自我为中心，取代神成为标准的时候，那生命便失去了那个方向。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这个灯泡啊，跟那个电源分离之后呢，就亮不起来。罗马书这里三章二十三节再一次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亏缺不是只是说少一点好行为而已，而是整个生命偏离了神的旨意啊。但是如今一个大翻转了，神的恩典和怜悯，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就白白的得救了啊！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熟悉的挪亚方舟啊。方舟不只是一条船啊，它是一艘大的救生艇啊，它象征着神所预备的救赎。 洪水是神对罪恶的一个审判，但是方舟是神赐下的恩典，所以你如果身处在方舟之外的人，无论怎么挣扎，最终仍然灭亡。但是唯有进入方舟的人，那才能够活下去，就像挪亚这一家人。那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就在方舟的 那一道大门那里造了像，做个留念，都在方舟里面的人。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感谢主，我们都进了方舟。那同时呢，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进入的，赶快进入，赶快接受主耶稣。新约圣经让我们更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方舟。耶稣自己讲说什么？来，一起来读。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日得草吃，方舟只有一道门，救恩也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为我们担当了罪的代价，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再一次的，我们当中若是还有人还没有进入这条方舟，也就是耶稣基督，就应该趁着今日立定心志，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当洪水来到的时候，当门被关上的时候，再多的叩门跟呼喊就没有办法挽回了。2004年12月26号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叫 Tilly Smith， Tilly Smith， 她是住在英国的萨里郡，她那个时候10岁。那她就跟着她的父母亲还有妹妹一起到泰国的普吉岛去度假。那就住在麦考海滩，就住在麦考海滩。好，那很巧，就是他去度假的前2个礼拜，那 Tilly 的老师的那个自然课的老师就有教导他们那个海有关海啸的事情，也放了那个 video 给他们看，然后跟他们讲就是海啸来的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海啸来的时候情况大概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海水你如果在岸边的话，以后大家也注意一下，就你如果在岸边突然那个水怎么好像起了泡泡，然后你会感觉好像那个你在煮开水有那种样子，那种泡泡泡泡好像滚起来的泡泡。然后呢接着又会怎么样，海水就突然的好像退潮一样，很快的就退潮。那退潮退到你都看得到那个底面，而且退得很远的这个情况下，好像就海啸要来了。这个是他在2个礼拜前，就是那一天他们度假的前2个礼拜，这么巧他刚好学到。然后呢他一看到之后非常紧张啊，好，马上跑去找他的父母亲他说 Daddy Daddy， 赶快 Tsunami 要来了，海啸要来了，我们赶快跑。他爸爸妈妈就很怀疑，他说小孩子10岁你懂什么，大家玩得这么高兴。然后那个不太听他的女儿的话嘛，他女儿急得快哭出来了，他说赶快啊，我们学过了，赶快要跑啊。那后来他的父母亲真的也被他说服了，为什么？他都急得快哭出来了，很迫切啊。所以他父母亲赶快去跟那个旅馆那个的员工讲说 有海啸要来了，叫大家赶快撤。结果真的那个旅馆的员工就配合了哈，就把整个他们在的那个海滩哈，有100多位啊旅客，全部就赶快叫进来，就叫到那个大楼的楼上，很楼上哦。果不其然，过没几分钟，海啸真的来了。哇，海啸一来，整个那个沿岸的地方都该摧毁的都摧毁了。结果你知道吗？那一个海啸就是在整个历史当中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海啸。那个就是我们都很清楚，那个就是苏门答腊岛海岸附近的一场大规模的海底的地震而引发的。结果，东南亚国家有14个国家总共就在沿岸的地方每个国家沿岸的地方死了总共有27,898人总共死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吗？由于刚刚讲的那个 Tilly，他的迫切，他的要求大家撤离结果在麦卡好海滩上100多个人，没有一个伤亡的，完全都得救了，全部都得救了。结果这个 Tilly 呢，他就被誉为被荣誉的表彰就称他为海滩的天使，海滩的天使他得了好多奖项然后后来有天文学的这个行星你知道每次发现有新的行星都会有命名有没有？哎，Tilly Smith 就是其中被命名一颗行星那 Tilly 就讲他说不，那不需要，我没有那个，我不要，不需要这些荣誉但是呢，主要就是说，因为他想把他所学的就应用到真正的生活里头，这个是他要想要做的。他影响的，就是那一个他住的那个海滩100多人，弟兄姐妹，一样的一样的。我们圣经上也一再的跟我们讲到要抢救失散的灵魂而且经文也一再的讲到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那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去拯救全世界的人但是就在你住的海滩你也能够拯救那一群跟你在一起的人不管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微信群、你的 LINE 群组，你可以影响到的，也应该像 Tilly 一样有这个迫切感，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救一个就算一个，阿门。好，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我们从第9章，我们再一次的学习神怎么样从悖逆的以色列民，不管他们的悖逆，但是神的恩典也让他们能够得到从神那来的爱跟怜悯。我们也再一次的清楚明白，我们人的本性是悖逆，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但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是，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因着主耶稣，我们得着了救赎，我们得着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也再一次的要感谢神，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白白的恩典来赐下给我们的救赎那我们更需要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更需要把他的救赎、他的福音能够继续广传出去，救一个就算一个，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不是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主也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主，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如何？但是因着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的救赎，主让我们也能够生活在你的丰富、你的救赎当中。我们感谢主。主也再一次的借着你的经文再次激励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更加的迫切的把你的福音能够继续广传，主让人人都能够从你那得着救赎的恩典。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